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八月五号星期二，中华邮政昨天礼拜一举行名称回复典礼，一切从简，只邀请前邮政总局局长许介圭以及邮政工会各地分会的理事长出席，就连交通部层级官员啊都没有现身。许介圭说，今天终于可以恢复原貌，现出原形啊。邮政同仁啊，没有现出原形啊，恢复原貌，邮政同仁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可以放下来了。至于董事长吴明佑则说，邮政公司经营团队总算回归到邮局员工自己手上。民进党立委张花官他说，一定要花2000万元消灭台湾复兴中华吗？叶宜津认为，不论如何改名，最少邮票上的英文应该标示清楚，邮件是来自台湾。这2000万呢、啊，这个数字好像不是这样的啊。上回更名花了1200万，如果没有上一回呢，也没有这次回复的800万。这是一来一往，一共2000万。张浩官，怪不得他好像他跟那个曾振农啊对吧啊，很多案子是吧啊，钱要搞清楚啊，怎么来怎么去要弄清楚啊。我本来想给他点个歌，叫做邮差总按两次领，好吧，一次按中华，一次按台湾。不过来 Please Mr. Postman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wai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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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Postman
一定要花1200万消灭中华，然后再花800万恢复中华吗？啊，应该这么问才对。张浩官是不是这样？哎，对了，张浩官，听过这歌吧？啊，我还下回我单门给你点一个啊，就是邮差总按两次铃，您一定很熟了这歌。哎 ，Mr. Postman，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是吗？
这个
大家好，
我们来赶快讲，不问你政治了啊。嗯、我们八月号这科学人有几篇文章，你想谈一谈，对不对？
对对对，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封面故事，因为是大家已经熟悉的题材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哈，再提醒大家几个重要的概念。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期所报道的和肠内细菌一起成长的科学家。
嗯，
那事实上这篇文章里面所谈的大概的这个概念哈，我们一般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而且我们在这边也谈过。那可是这个和肠内细菌一起成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嗯，
它的真正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嗯，
我想我们还没有人那么清楚的这个表达过，所以这篇文章我特别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访问一位英国的科学家，那他是在伦敦的帝国学院做研究的一位学者，叫尼科森。
嗯，
那他。就研究肠子里面的细菌，我们肠子里面细菌非常多种啊，这个
上千种，
种类是上千种啊、嗯，可是整个的数量不得了，整个的数量超过10兆。
是，
那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肠道内的这些微生物、啊、对我们的生理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嗯，
可是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好像往往都在一些这个广告上才知道，譬如说益生菌，很多的牛奶都加入了益生菌、嗯，甚至有一些牛奶标榜他们所加入的益生菌是对身体有多么的好，可是就是说这一些益生菌的这个添加物、啊，
嗯，
受过严格的临床筛检的实验的其实是并不多。
嗯、
那而且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肠道细菌的认识跟了解哈的基础研究做得的还不够。
嗯、
那这些肠道那些细菌其实是很难做研究的。
这
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肠道这一个环境我们很难在实验室里面复制，肠道里面基本上是缺氧的，而且酸碱值也跟我们这个平常习惯的酸碱值是很不一样、嗯。所以这一些微生物很难在实验室里面大量培养。因此 我们其实对于肠道的微生物，对跟我们的生理系统的关系啊，了解是并不多的。所以美国国家卫生院事实上是从去年才开始这个正式的支持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完全了解肠内细菌的特性。那肠内微生物在人体的健康跟疾病上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那它们帮助我们吸收营养，对抗入侵的病毒以及不好的细菌。一旦肠道内的细菌的菌落失去了平衡，那通常都会造成消化系统的不适，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譬如说这个假如我们有必要必须要长期的吃抗生素的话，那我们通常都会造成腹泻的后果
啊。
根据这篇文章所访问的科学家就是尼克森，那他表示几乎每一种疾病都跟肠内细菌有关。那譬如说在过去几年之内，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肥胖与两种优势的肠内菌种的数量过多有关系，而且不正常的肠内细菌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肠炎以及某一些癌症。那尼克森他甚至推测包括过动症，包括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
等一下，你刚刚讲过动症是过动儿的那个过动。
对对，过动症。
还有什么神经系统的疾病？
有一些过动本身也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嘛。
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自闭症。他认为这一些疾病都跟微生物脱不了关系。那他说我们现在有证据显示，假如你没有好好善待你肠子里面的细菌，你就会严重的伤害你脑子里面的化学物质。就是脑子里面的化学平衡。
是。
所以他最近才开始做系统的鉴定，要了解肠内的这一些大量的跟人类共生的菌种啊，
是
究竟实际上要做哪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事实上第一很重要，第二事实上很多很基本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开始做。所以你当我们在看到那一些养生食品的广告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破坏肠，说不定是不是？
倒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很多的疗效都是夸大的。因为我们假如连基本的知识都不足的话，
是
那我们怎么可能确定那些疗效呢？
不过你刚刚讲说这个肠子里的细菌跟我们的有些精神方面或者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有关，我就想到中国人讲说你这个人心肠不好。啊，是这个，
难怪你反应那么快，
是不是？跟心是心肠不好啊？我知道你心肠好的。来，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题目。
对，下一个题目，因为八月份是奥运，这个季节嘛，那而且还有奥运开幕式在这个礼拜五就要开始了，换句话说，就奥运要正式登场了。那这个这一篇这一期刚刚好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谈禁药运动的这个关系的。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薛墨，那他已经是很著名的专栏作家，他本人也长期的在我们科学人上面写专栏。那不过他自己事实上是他是有博士学位的，那他研究科学史，他至少在科学史上面出版好几本书。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的运动选手，那他在这个1980年代就参加过美国越野这个自行车赛，那参加的人只有四个人呢，他是完成了整个的赛程，而且得到了第三名。所以这一篇专门谈禁药与运动之间关系的文章啊，他是用他的亲身经验来说明这一个问题的。那他明白的讲出来的就是像从大概1990年代以来那自行车赛的选手的表现事实上是直线提高的，而这一个直线提高的表现哈，跟训练跟技巧没有直接的关系
啊。
那唯一能够解释这一些训练，就是说就是这些表现这个提升的这个结果，
成绩进步的结果，
唯一能够解释的因素那就是使用特殊的药物。
是
OK。那当然，我自行车选手比较喜欢使用的药物，我们好像有一次也在那边介绍过，那就是红血球促进素。
是是，红血球促进素
利用人工合成的红血球促进素，
是
那使得血液里面的红血球大量增加。那血液里面的红血球大量增加的话，那这个带氧量也就大量增加。那对于像自行车运动的这一种需要耐力的这个运动哈，那使用这个禁药，那其实是有好处的。
嗯哼，
那这篇文章基本上哈，提供的是一个非常悲观的预测，那就是不管我们现在这个在各式各样的世界性的比赛里边所进行的药检是多么的严格，那运动员照样会这个冒险来使用禁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说第一好处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说要是你因此而得到冠军或者名列前茅，你名利双收，这是好处。第二，被抓到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很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使用禁药是属于攻击一方，你要抓使用禁药的选手，严格讲起来是属于防守的一方。
是。
那属于防守的一方哈，基本上哈都是处于劣势。第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嗯哼，
就是你使用禁药跟你要去抓使用禁药的选手，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对称，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齁，你研发抓使用禁药的选手的人其实并不能得到同样的好处。就是说选手使用禁药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好处，可是你设计出防止选手使用禁药的办法，你却不见得可以得到多少好处。
是。
那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得研发去抓禁药使用者的技术的人哈，可得不到太大的诱因。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作弊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作弊风险又相对来说是相当的低的。
是。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你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所有参与这一种竞赛的人他都要去使用禁药。
嗯，对了，这个 Michael Shermer 啊，他自己是自行车业余的这个赛车手，1982年横越美国自行车赛的时候他还好像得了第三名啊。那么看起来不只是自行车这一个项目有这种使用禁药的问题，过去在棒球了，在很多其他的这个赛事上面，我们好像也有这样的运动员。
这一点不错，因为你譬如说像美国的职棒，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跟禁药有关系嘛。
是。
那尤其像职棒运动员的薪水，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嘛，那是相当高的嘛。所以这个使用禁药，因此而得到好的表现，因此可以赚非常大的钱嘛。
嗯哼。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又回到我一刚开始提到的，那就是所谓的不对称，就是使用禁药因此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而你去抓禁药，你反而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样子了不起的好处。那这两者之间的不对称的关系使得使用禁药所冒的风险其实是相对低的。
嗯，这个作者呢 Shermer 呢也在这个文章的最后提出了抵制禁药的五种办法，包括说，哎，他有其中有一项是先不追究运动员过去所从事的这些作弊的事实，可是接下来有几个我看得非常严格啊。
其中最重要的在我看起来那就是连坐，就是不仅仅使用禁药的运动员要永远的出局，而且还要严重的处罚他所有的他所属的这个团队。
啊哈啊哈，
那我觉得连坐哈，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最严厉的处罚，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譬如说在军阀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是有效的。
那就看
体育界啊能不能下定这一个决心了。那当然舆论也要密切的注意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舆论事实上是应该鼓励。 这个主办比赛的这个机构哈，
是
严厉的或严格的去执行关于禁药检验的问题。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一期的科学人，主要的就是推荐是这两篇了啊。中间还有一篇专栏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就是疟疾的大限何时到。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购买78期的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人杂志。接下来嘛，我们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大象大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的来宾王道环，道环兄在现场。接下来除了这个科学人啊，我们强烈推荐8月号的科学人之外，今天的科技 email 有这个有沙尘暴。沙尘暴大家都怕，而且一听说沙尘暴来了，都现在在台湾很有趣，变成一个中国的象征，说中国又要来害我们了，沙尘暴搞得我们空气污染，搞得我们怎么样。可是沙尘暴有很多个面向，是吧？
是，我们谈过好多次了。其实对于许多地区而言啊，沙尘暴是补充新鲜土壤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嗯嗯。
那特别是像中国华北地区啊，老早就已经过度使用的这个土地，
嗯，
沙尘暴是很重要的这个新鲜养分的来源，
就是土壤的新鲜养分的来源。
对。那现在啊，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球与海洋科学系的一个团队啊，
嗯，
他们搭研究船出海调查大西洋的营养分布与浮游生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发现了沙尘暴所扮演的角色。
啊，
那大西洋号称海洋沙漠，
是
因为大西洋表面海水缺乏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素。
哦，
那一些营养在深层海水比较丰富，
是，
但是海洋深处缺乏阳光提供的能量，
嗯哼，
因此海洋深处的植物无法吸收现成的营养。那植物的必需营养素啊有三种，第一个是氮，第二个是磷，第三个是铁。
氮磷铁跟肥料嘛。
那大气中就有丰富的氮。
是。
那可是呢，磷是一种活性非常强的元素，海水中极为稀少，大气中几乎是没有的。
啊啊。
那铁虽然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啊，可是海水中就非常的少。
啊。
不过尽管大西洋号称海洋沙漠，那北大西洋与南大西洋却不同。
嗯，
那北大西洋海水表层有很多的蓝绿菌，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种细菌。
是。
那南大西洋就很少。那这个英国团队就发现哈，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将含有铁的沙粒散布到北大西洋。
嗯，
那海洋表层的蓝绿菌呢，就能够利用那一些铁，那一些铁可以回收利用其他生物的尸体或腐烂的物质。
哦，
那也就是那些蓝绿菌利用了那一些铁之后，就能够利用海水里面已经有的有机磷。
嗯哼。
那南大西洋没有办法得到撒哈拉沙漠的沙粒，
是，
因此蓝绿菌就不容易生存。
嗯哼。
因此相对说起来，南大西洋是更为贫瘠的海洋。
你这个让我大开眼界，我还不晓得北大西洋、南大西洋有这个土壤丰富，有这个是丰富营养的海跟不丰富贫瘠的海，还有这种差别啊。
是是是，
这个我没有想到。所以它的关键就是有沙漠，有这个撒哈拉沙漠的
沙。因为撒哈拉沙漠在这个北非嘛。
是，
所以
就等于是倒沙子，是吧？往海里面倒沙，等于倒养分。
对，一点不错。那这个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研究意义是这样子，就是大气的组成与植物有直接的关系。
嗯，
那海洋占地球表面积啊70%以上，那精确的数字是71%啊。因此影响海洋植物生命史的因素，也许是未来控制大气组成的关键。
嗯哼。
那事实上几年以前啊，就已经有科学家建议啊，在海洋中里面啊，倒含铁的沙尘，
是，
那目的就是促进海洋植被的 这个大量的生长。
哎，这个跟节能减碳有关系吗？
对，因为植物大量生产，因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啊，
它能够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嘛。
哎，所以说往海洋里面倒点铁砂是吧？
是。不，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可是问题在于实际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没有经过很好的研究。
嗯，
那我要说的是说这一次，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做这个实际的调查，发现，在实际的情况之中，
嗯，
那这个有含铁的沙粒，跟没有含铁的沙粒所造成的这个生态系统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完全了解地球暖化的原因了，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其他，说我们什么人什么又喷雾剂了又什么，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沉船太少。16、17、18世纪到处有沉船，随时在沉船，那都是铁啊。啊，不是吗？
不，铁壳船很晚才出现的，你乱讲
啊？是吗？我说我乱讲的哈。好，我乱讲的。你看哈，多乘几条船，地球暖化就解决了。来，儿童近视与户外运动这个题目怎么样？
许多人从小就戴眼镜啊，我们习以为常。像我就是这样子
啊。
那连街上眼镜店很多都不以为意。
嗯，
那事实上啊，近视眼在东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
那近视眼在东亚实在是太流行了。那在美国就没有这么多人戴眼镜，
是怎么回事啊？奇怪。
那有的人说哈，近视与遗传有关。其实这个发现哈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说了等于没说。
嗯哼。
因为只要很多人都近视，调查的结果一定是近视父母会生近视子女。
是。
所以这个说近视与遗传有关哈，意义并不是很大。真正的问题是哈，戴眼镜的人增多是最近半个世纪出现的现象，而也只在某一些国家才发生，主要是发生在东亚的国家，
是，
那包括日本跟台湾了，那因此不能完全用遗传来解释。那而且近视那么普遍哈，其实必然与环境有关系。那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改善教室的照明，就是相信照明不足容易导致近视。
哎，
那现在国内很少有照明不足的教室了，
嗯，
可是近视的儿童还是这么多。那还有哪一些环境因素会导致近视呢？
嗯，
那澳洲雪梨大学的一位学者，那他就开始研究户外活动对于视力的影响。那研究人员找了2000多位12岁的孩子，也就是小学6年级的孩子来回答问卷。那结果分析结果就发现哈，户外活动多的人近视的少。无论这一些户外活动多的人平常是不是花很多时间从事近距离使用眼力的活动，譬如说读书
对。
近视程度最深的人很少有户外活动。那这个他们花大量的时间从事近距离使用眼力的活动，而室内运动就没有保护视力的功能。
是。
好，我再说一遍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这样子，关键的因素是户外活动的时间。
嗯哼，
就是说你假如户外活动时间很长，你即使你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你也不会近视。
哦，
这是关键，哎，这是关键，
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打篮球，常常游泳，到室外，
而且户外，
嗯，
你室内打乒乓球，不见得有同样的效果。
是的
，OK。那简单的讲，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只有一句话，就是户外活动是与近视关系最深的环境因子。
嗯哼，
那近视啊，涉及孩子眼球的发育啊，孩子不断的发育，眼球也会不断的发育。
是，
要是眼球发育的太快，眼球直径太长，超过了晶状体的焦距，那就是近视了。
我们用照相机打比喻，我们以前常常这样做的。
对，
啊，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样解释？我们要怎么样的解释？户外活动啊，跟近视有这种。这个我成反比的关系，就是户外活动时间越长啊，
嗯，
那这个近视的可能性就越低。
是。
那这位澳洲的研究者他推测啊，也许是因为啊，视网膜受到户外强烈光线的刺激，
嗯，
就会释出比较多的神经传导物质，
嗯，
叫做多巴胺，而多巴胺会抑制眼球的发育。
哦，
这是唯一到目前为止唯一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机制。
对了，
当然
他就让他眼球的轴距 剧不要那么长，
一点不错。啊、那我当然这个要证实这一个说法，我们还必须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管它细节怎么样，就多运动就是了，
就是多让孩子在户外运动，
是
这一点很重要。
嗯哼，跑步了，打篮球了啊，是吧？打 game 不算啊，
在国外不能，在户外没有办法打 game，
不，户外不啊，对，户外是真不行。
天气炎热，消暑的冰品饮料成为市场热销。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导航兄啊，
大家好。
这我你看我像暴力的人吗？啊，不像嘛啊，很多人认为我很暴力，你知道吧？我知道我精神有点状况了，那但我并不暴力。哎，你别愣在那儿啊！精神病患并不暴力，这话很重要。
这刚刚好是另外一个澳洲的科学家所做的。研究，
嗯，
那澳洲雪梨有一位精神科医师，
是
他分析了英国的官方统计资料，
嗯哼，
发现在英格兰与威尔斯，精神病患犯下的杀人案件，在过去25年降了2/3，
是
目前已经达到历史新低。
哎，这个还有跟时间有关系啊？
这有意思就在这里。那事实上，谈这篇报告的时候，我们要谈将近10年前的一份报告，那、
嗯
也就是199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那一份报告呢，它是研究1957年到1999年的记录。
嗯，
那是历年的杀人案件。那根据1999年的那份报告，它指出来，由精神病患所犯下的案子啊，那事实上是一直很稳定。而且甚至可以说有下降的迹象。
嗯哼。
那与最新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看哈，那简单来讲，那就是过去半个世纪啊，精神病患犯的杀人案子啊，是一直在减少。
啊，
这与大众的印象是完全相反的。
是。
那这一位雪梨的精神科医师呢，他重新分析过去的数据，指出英国在1973年精神病患杀人案的数量就达到了最高峰。
嗯哼。
那一年每10万人有1/4人死于精神病患。
就是40万人里面有一个人死于精神病患了。
对。
1/4人很怪。是吧，每40万人有一个人死于精神病患
。嗯。那到了公元2000年、
嗯、
那每10万人只有0.07人。
哦。
所以你看这叫下降了2/3嘛。那这一篇报告的分析资料截至2004年为止。那从公元2000年一直到公元2004年、
嗯、
数据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直都维持在空前的低点上。
嗯哼。
那我给另外一个数字啊作为参考比较。2006年、
嗯、
那我国自杀的人数就有4406人。
嗯、
相当于每10万人死亡人数是 1.9.3 人。
哦，快20个人了。
对，那
这是自杀啊，
这是自杀，这是自杀。那另外一个数据是，同样是英国的数据。那英国死于杀人案件的人，
嗯，
在2004年达到高峰，历史新高，
嗯，
就是每10万人有1.5人死于，这个杀人案件。
嗯哼。
OK， 所以这就是说这两个数字你要来这么看，就是第一，英国杀人案件是增加了，
嗯，
可是。死于精神病患之手的人事实上是降低了。
是。
那这个报告之所以值得拿出来讨论啊，那基本上是因为啊，我们一般的大众包括媒体
是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精神病患通常都是暴力其实倾向非常的强的。
嗯哼。
那精神病患很容易犯下这个各式各样的暴力案件。
嗯哼。
那英国也不例外。那英国甚至在去年还通过了法律，那可以强迫精神病患来接受治疗。
哦，这个强迫他接受，
对的，可以。那所以啊，这一篇报告哈公布以后哈，那这个
也就凸显了英国人对于精神病患的歧视。
对，英国媒体就报道说，很可能会对于现任的政府哈，
嗯，
是来说是另外一个丑闻。
是，这个中国人对精神病患都不会这样的，中国人都起码会分他是文风还是武风。 文风就是他不会对加害于人，不会加暴力于人。武风他比较稍微有一点。
那我看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媒体大概不像你那么文雅。
不，我们现在没这个词儿了，你不知道。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这个一定要讲清楚，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在讲上一号呢。厕就是侧面的厕，锁就是绳索的锁，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
你用英文缩写比较好，就 ALS。那在我们在网络上你可以查到，有的人把它直接翻译成就是渐冻人。
嗯，
这是一种疾病。那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
啊，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更熟悉。那世界知名的大物理学家霍金，他就是得这一种病。
哦
，OK。那简单来讲，就是他的病状最重要的病状就是他的运动神经元逐渐的死亡。那死亡的原因，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那霍金，他17岁进牛津大学，他大三的时候经常摔跤。那等到他21岁生日以后，他跑去做检查，发现他是得了这一种疾病。
是。
那你想想看，他是1942年出生的，他现在已经超过65岁了。
是。
那通常得这一种病的人发病的年龄啊，不会像他那么年轻，都是比较年纪大以后才发病的。
嗯嗯嗯。
总言之，目前对这一种疾病的基础研究还不完备。那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拿人做实验。而且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动物模型。那一个人类的疾病，假如找不到好的动物模型的话，那基础研究就极端的困难。可是现在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对于这一种疾病啊，可以做比较精确的基础研究。那什么办法呢？那他们就是从得这种病的病人身上取下皮肤细胞，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去培养，使这一些皮肤细胞能够转化成干细胞，这是第一步。
是。
那第二步就是把从皮肤细胞转化而成的干细胞再使得它转变成运动神经元。
嗯哼。
那这就等于从病人身体里边取出运动神经元。那我们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这个专门研究这一种运动神经元，来了解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在病人体内死亡。
嗯。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成就。
哈佛大学跟哥伦比亚大学可以请霍金到他们那个大学去做客座，顺便取得皮肤细胞，对吧？他自己是科学家，我相信他会同意这点。
所以我要说的是，他们这一次做这个研究所使用的技术啊，事实上是去年才发展出来，而且我在我们节目上也报道过。那去年11月的时候，美国跟日本各有一个团队同时发表。他们能够将成人的细胞哈转化为干细胞。那日本人用汉字来说，说这叫做再生诱导。
再生诱导。
对，再生诱导。那日本从事的这个研究的团队是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所领导的这个团队。
又是他。
又是
他。那个年轻的。
对。
非常有前途的。
他是
大科学家。
他这个团队已经是世界级了。
啊。
那不过哈佛大学很快就赶上了。就是去年11月，这个美国是由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还有日本是由这个京都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公布这个技术以后啊，哈佛大学在12月他们也能够做同样的得到同样的这个诱导的干细胞。那现在这个另外一个团队呢，就使用这个技术来把 ALS 这种
病人的皮肤细胞把它
转化成
干细胞，
再转化成这个
运动
细胞。
嗯、
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成就，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干细胞虽然可以变化成任何一种身体组织的细胞，可是你要控制它变化的过程却不容易。
是的。 而且这个 ALS 病人皮肤细胞好像来自一对89个92岁的姐妹。
对，那我刚已经说过了，对这一种疾病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它的原因，不过有一些病人很明显是有遗传的因素。
是。
那可是绝大多数的病人齁都没有就是找不到遗传的关联。
嗯。
那现在哈佛大学的这个细胞是来自一对姐妹，那他们分别是89岁跟82岁。不过他们的症状相对说起来是比较轻微的。
啊啊啊。是。非常感谢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科技 email, 咱们下周再会了。